你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即使去年经历新冠疫情、中国嘅长江流域水患同猪瘟等等天灾人祸嘅冲击，中国喺近日宣称2020年全国粮食生产仍然丰收嘅一年，唔单止将中国人均粮食嘅占有量推升至近480公斤嘅新高，而且系超过咗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嘅400公斤，而且一扫外界对中国可能出现粮荒嘅疑虑。据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引述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不是如实反映现况，外界难以评断。但是14亿人口的食饭问题，牵动的不单只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亦是政治问题，更加可能动摇到中共统治权的正当性和稳定性。因为就连中共领导人自己亦认识到，老百姓如果没有饭吃的话，就会闹事。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年底宣布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当中，将三农问题列为共产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之后，观察人士说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跃居中国三农问题之首。三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说，中国以稻米和小麦作物为主的口粮，也就是俗称的米袋子，就官方发布的产量数据来看，今年应该是供应无缺，但是仍然要防范可能有的恐慌性囤粮或者资本炒作去控台粮价，以及粮仓管理不到位所可能引发的粮食安全警讯。据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教授于晓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相较于新冠疫情，长江水患对中国粮食的生产影响较大。他估计去年大约减少了10%水稻的收成，但是对全年谷物总量的冲击相对还是有限。在所谓米袋子方面，于晓怀说，由于两大口粮的自给率达到95%以上，中国应该不至于出现粮荒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但他亦提醒，如果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再起而出现恐慌性囤粮或者资本炒作，以中国人口体量之大，谷物价格可能会出现波动。他又解释说，以中国全年的总产量2吨的稻谷，折算出大约1.5亿吨的食用米为例，等于每人全年可以买110公斤，亦即是每个月10公斤左右的米量。但如果因为恐慌，每个人多买10公斤，大米价格就会翻倍涨，又或者是粮商趁全球疫情和外贸等等的因素炒作控台粮价，这些都是政府必须要防范的警讯。他说，如果每个人一恐慌，每个人都多囤10公斤粮，多囤一个月的话，这个就相当于将市场上10%的大米突然卖晒，亦相当于市场上突然增加了10%的需求，这个就会导致粮食价格暴涨，可能会升一倍。根据中国农业部去年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粮食面积年涨 0.6%， 达到17亿5200万亩，大约是1.2亿公顷，扭转了连续4年下跌的趋势。总生产量就是年增 0.9%， 达到10,339,000升，大约是6.7亿吨。而且連續6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將人均量推升至480公斤的新高。四大作物亦即是三增一平，其中稻谷、小麦、大豆都增产，唯独是粟米的产量就略减。中国农业部说，粮食年年丰收之下又高位增产，供需总量可以为基本平衡。但是中国粮食在大豆，也就是榨油和豆渣饲料用的需求上有结构性的缺口，而且缺口是逐年加大，使到中国每年都必须要在海外抢买大豆。据中国农业部的统计说，单是去年的1至11月，中国就进口了超过9,000万吨的大豆，全年可能超过1亿吨。除了大豆，粟米的缺口也很大。于晓怀的估计认为，中国的牲畜饲养所需要的饲料，包括粟米和大豆，今年仍然可能有总计5,000万吨的缺口。如果进口不及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生猪产量和猪肉的供应，令到中国俗称的菜篮子，这个是包括肉品和蔬菜的部分供需出现紧缺。 于晓华又解释话，中国前几年的粟米产量尤其是丰收的，进口量亦多，但是连续两年的猪瘟使到生猪的产量急剧下跌，导致主要作为饲料的粟米亦供过于求，价格大崩盘。为了调和供需，官方在北方的镰刀湾地区，亦即是黑龙江、吉林、河北至到内蒙等省份的部分地区，大幅减产数以万吨的粟米。不过随着猪瘟疫情放缓，于晓华认为生猪的库存已经恢复到2016年的水平，在未来的一至两年可能会增长 20% 至30%，所以饲料的缺口就扩大了。他又估计大约5000万吨的缺口，如果无法满足的话，猪肉的供应就会比较紧张，亦难以有跌价的空间。在这个前提之下，于晓华预期中国应该会提高他们在世界贸易组织所设定的只是货征 1% 关税的720万吨年度进口配额，配额外的进口关税是高达 60%， 用来扩大粟米的进口。中国的社科院在去年8月所发布的报告亦指出，中国在未来5年内将会面临粮食短缺，1亿3000万吨，谷物就将会短缺2500万吨。当中本地生产的三大主粮当中，作为主要口粮的小麦和稻米不至于供应短缺，但是饲料作物粟米已经有不足的迹象。不过于晓华又说，中国猪肉的价量供需就算失衡亦会只是短期现状，最坏的情况就是老百姓吃不起猪肉或者少吃肉，不至于酿成真正的粮食危机。中国农业部亦保证，在今年的元旦春节期间，中国的所谓米袋子和菜篮子重点品供应总量会是充足，品种丰富，又说城乡居民碗里面不会缺粮缺油，亦不会缺肉小菜。而总体来讲，于晓华就预计中国的人口和粮食需求应该在2030年会稳定下来，总需求产量将会达到8亿吨，以目前的6亿5千万吨的年产量，还有1.5至1.7亿吨的年缺口。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毛国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中国将农业贸易作为国际博弈的手段和武器，所以并不会期待以进口贸易去维持主粮的供应。在所谓的饭碗要紧紧地握在手里面的前提之下，他们对18亿亩，亦即是 1.2 亿公顷的重量耕地红线的掌控就越来越紧。毛国瑞又说，这个代表着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而另外他又说，中共对存粮的管理亦扣得很紧，只不过当中央下令清查全国粮仓的储备情况时，近几年就传出部分地区的粮仓相继失火的消息，这个情况就令人不敢对地方政府和央企在存粮的管理和维护是不是到位，以及中央对储粮一条边的管理是不是有效有所质疑，亦构成中国粮食安全上的可能警讯。相对于日本的粮食自给自足率只有 40%，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教授罗竹平就说，中国的自给率高达90%应该是很安全的水位，只不过中国人口太多，对肉类海鲜的需求又高居全球的首位，在美中交恶，美元继续贬值可能推升全球的粮食价格，再加上中国存粮似乎有限的国际大环境之下，粮食安全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罗竹平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全世界的贸易几乎都是用美元去计算，美元贬值之后所有的物品都会涨价，涨价结果可能就是你的工资不会跟着升，因为经济不好，这个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话，穷人就够惨了，富有人可能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但是这个情况的话，你只要就是少浪费，中国就不需要进口那么多了。罗竹平又说，这个亦是为什么习近平去年要重启所谓的光盘行动，甚至要立法强行禁止中国人对餐饮食物的浪费行径。光盘行动指的是中国政府早在2013年就开始提倡的餐饮节约，杜绝浪费的用餐文化，这个就是到餐馆消费的时候点菜要适量，正餐要打包等等的习惯。 咁罗竹平对中国农业嘅前景嘅睇法就乐观嘅。咁佢话为咗提高自给自足率，中国已经同俄罗斯租借咗100万公顷嘅土地，用嚟农业生产去解决粮食嘅难题。而另外，中国嘅海水稻种植近期亦首次开始尝试销售。咁如果海水稻喺各个经纬度地区嘅实验成功嘅话咧，佢话中国嘅总量高达16亿亩嘅盐咸地，咁只要有2亿亩地成功种出海水稻咧，就能够养活1亿6000万嘅人口。咁届时中国嘅粮食自给率可能可以向100%前进。咁針對農業、農村同農民呢個三農當中存在嘅問題，亦即係農民苦、農村窮、農業真危險。咁羅竹平就對中國喺農業精準脫貧上嘅成就咧，就加以肯定。尤其中國利用金流、物流同資料流嘅高科技，令到部分極度貧窮嘅農村嘅農產品能夠對外銷售，並且提高產值，都可以令人睇到中國農業嘅潛力。習近平在去年的年底宣示，中國已經協助1亿人脫貧，完成脫貧全面集帽，邁向小康社會的目標。不過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引述日經新聞的質疑，中國官方設定的貧窮線標準，也就是年收入4000人民幣，也就是大約612美元，略低於世界銀行所設定的694美元的貧窮線。而且中國自從2016年以來耗資了超過5300億人民幣，亦即是大約818億美元去扶貧，但可能令到地方政府債台高築，變得更窮。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毛國瑞教授就說，北京政府推出了很多政策，亦投入了極高的行政資源和經費去扶助農民、農村和農業，是非常積極，亦達到了相當多短期的成效。但是他说，中共的威权体制之下的治理模式都是运动式，由上而下的政治化运动。这个也就是由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并且设定数字去考核标准，去动员整个官僚体系，鞭策地方政府达成绩效。不过他说，这条一条鞭式的管理方式长期成效是怎样呢？就令人感到存疑。以脫貧成效來講，毛國瑞說，如果中央政府停止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很多貧困地區基於結構性問題，可能很快就會返回貧困的狀態，除非地方政府有足夠的自主性財源可以持續扶貧，又或者靠近都市地區的貧困結構可以得到改變。他说，中国大陆长期的农村贫困问题是结构性的，例如甘肃的黄土高原，又例如陕北不挖矿的话，你可以做些什么呢？例如好像说贵州的农村会是这些地方，它是长期性的结构问题，精准扶贫是真的投入了很多资源，但是结构性的问题能不能够靠完全是硬体的建设，或者完全靠这种帮扶的方式去解决呢？这个就需要时间去考验。在农业改革方面，毛国瑞就说，中国走了40年，有一定的投入，一定的成效，但是各地的情况是各异，亦有难解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小农如果将土地和规模集中转包给工厂化的农场去经营，最大问题容易出现社会阶级分层的现象。这个对号召打土豪、平分土地起家的共产党来讲，必然是一条行不通的路。亦即系话呢个系点解中国政策界有一派人士认为，中国并不适合走美国式注重工业化生产效率、规模经济嘅农场发展模式，而系建议参考日本嘅精耕，以地方嘅农会作为高附加价值生产模式嘅行销平台。不过呢20几年嚟，中国嘅集约化、工业化嘅发展模式仍然占上风。虽然这几年的农村振兴、万众创新的论述亦是有稍微参考日本发展的经验。而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于晓华教授就说，由于中国仍然有5亿的农村人口，人多地少，所以中国的农业问题不只是生产面的问题，还要考虑农民的生计问题。于晓华说，中国仍然维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就是要令到农民工即使是返乡之后，都仍然能够保有1.5亩的土地，有饭食，饿不死，社会不会乱。他说这个就是中国农业兼具社会保障的功能。而在后疫情时代，失业率增加，于晓华就估计大约有2000至3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可能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返乡务农。虽然收入有可能因此只是剩下1/6， 但是务农耕作仍然可以勉强维持生计，起码是有饭食，不需要闹事，这个也是中共维稳的方式之一。余晓华就说，中国的农改是逼不得，30年之后农民人口如果只是萎缩到剩低1亿人的专业农工的话，中国政府亦会以吻合人口和社会的变化来动态调整他们的农改政策。而另外污染问题亦是中国农业面临的一个挑战。吴国瑞就说，中国非常认真投入资源，并且建立法律配套去解决农业污染或者土地重金属的问题。但是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积弊已经很久，而是已经浮上面的污染，并非单一途径就可以解决。而且产业链的结构问题亦令到污染源的处理变得更加棘手。例如他说，中西部省份为了经济成长的目标，在非中央环境督察的时间点上都很愿意接纳高污染的行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